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让我们七日的第一日又聚集在他的面前。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是诗篇73篇第16到28节，我们要从诗篇中间来看神以他的训言引导我们。遇见不公平的事，我们有什么看法呢？恶人在地上多享福乐胜过义人的时候，我们会问公义在哪里，神在哪里，为什么神不干预呢？这样问合理吗？应该是合理的，但是能靠理智的思考得到答案吗？不能，哲学家早已被击溃了，神学家也无法解答这些问题，因为旧约圣经讲到神祝福人的原则，敬畏神的人是必然会蒙祝福的。但是在这里我们没有看见敬畏神的人蒙祝福，甚至在约伯记中我们看见人用尽自己的聪明知识对这个问题做过深入的探讨，还是得不到满意的答案。为什么人要受苦？苦难到底有什么意义？为什么恶人亨通？为什么义人反被恶人欺压而神却不管呢？只等到神说话，只等到我们进入神的圣所，就是神彰显他荣耀的地方，到那时我们就能像约伯一样的回答神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乃是亲眼见到你，约伯记42章5节。今天借着所读的诗篇73篇的经文，让我们继续约伯记对苦难的探讨，来明白神进一步的启示，不只是停留在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约伯记42章6节，并且进到诗篇第73篇，明白神用他的圣言引导我们，让我们知道他自己的美意。诗篇是在将近3000年前诗人受圣灵感动而写出神的话，圣灵与人的灵在彼此交通中，在亲密里，在互相倾诉中啊，把神的旨意显明出来。诗人将恶人得亨通、神的子民反遭苦难的问题摆在神的面前，因为他不明白，得不到答案，只等到他进入神的圣所思想人的结局。诗人不是凭着头脑来思想，乃是在神的训言引导下，凭着对神话语的信心看清人的本体，远眺未来善恶的结局，得以明白终有一日神要根据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那就是神公义审判临到的时候。我们当为神永恒的旨意让人可以得到永生而欢呼，为神向人启示他伟大的计划领人回到天父的家中得到永远的福分而喜乐，为神与人建立亲密的关系给人工作的机会好述说他一切的美德而感恩。我们一同低头祷告。父神，愿自己的灵充满我们每一位，就在这个时刻把我们心里面任何的疑惑都除去，引领我们在自由中，在真理的光照里，让我们来饱尝你的慈爱，一生一世懂得欢呼喜乐。感谢赞美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首先我们再来念一下今天的经文，就是诗篇73篇。神实在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至于我，我的脚几乎失散，我的脚险些滑跌，我见恶人和狂傲人享平安就心怀不平，他们死的时候没有疼痛，他们的力气却也壮实，他们不向别人受苦，也不向别人招灾，所以骄傲如链子戴在他们的项上，强暴像衣裳遮住他们的身体，他们的眼睛因体胖而突出，他们所得的过于心里所想的，他们讥笑人，凭恶意说欺压人的话，他们说话自高，他们的口亵渎上天，他们的舌毁谤全地，所以神的名归到这里，喝尽了满杯的苦水。他们说神怎能晓得，至高者岂有知识呢？看哪、 这就是恶人，他们既是常想安逸，财宝便加增。我实在突然洁净了我的心，突然洗手表明无辜，因为我终日遭灾难，没早晨受惩治。我若说我要这样讲，这就是以奸诈待你的众子。我思索怎能明白这事，眼看时系为难。等我进了神的圣所，思想他们的结局，你实在把他们安在华地，使他们掉在沉沦之中。他们转眼之间成了何等的荒凉，他们被惊恐灭尽了。人睡醒了怎样看梦，主啊，你醒了也必照样轻看他们的影像。因而我心里发酸，肺腑被刺，我这样愚昧无知，在你面前如同畜类一般。然而我常与你同在，你搀着我的右手，你要以你的训言引导我，以后必接我到荣耀里。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但神是我心里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远离你的必要死亡，凡离弃你行邪淫的，你都灭绝了。但我亲近神是与我有益，我以主耶和华为我的避难所，好叫我述说你一切的作为。让我们先进入圣所得到光照，我们当为神的旨意让人得到永生而欢呼。因为在这里我们有两个宣告，第一个宣告就是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第二个宣告是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我们先来看第一，过以神为中心的俗天生活，这是何等的美好。在天上我们有爱我们的天父，拯救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哪里？我们如何能够思念天上的事呢？通常我们要渴慕神，以神为中心，回到神的面前，是必须经过一些难处的。因为在平顺的环境中啊，我们不太容易来思想天上的事。我们凡事顺利的时候，我们就说我们的江山稳固，我们一无所缺，我们靠着人的努力，我们可以得神的喜悦。但通常在我们遭难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自己的力量有限，我们的日子有限，我们的环境艰难的时候，我们才会呼求神，求神帮助。受苦的人应当祷告，就像雅各书第五章十三节告诉我们，祷告中我们求告，我们认罪，我们悔改，我们求主赦免我们，我们亲近神。我们要知道在艰难中神有一个美好的旨意，我们如何的配合神的心意。祷告中我们需要知道有神就有一切，没有神一切都是虚空的。在诗篇三十一篇二十二节如此说，至于我，我曾急促地说，我从你眼前被隔绝，然而我呼求你的时候，你仍听我恳求的声音。这是一个迫切的祷告。在诗篇三十二篇第六到第七节里面也这样说，为此凡虔诚人都当趁你可寻找的时候祷告你，大水泛滥的时候必不能到他那里。你是我藏身之处，你必保佑我脱离苦难，以得救的乐歌四面环绕我。人要及时来到神的面前，因为我们的时间是在神的手里，我们不知道明天将要发生什么事情。我们的生命就好像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所以我们圣经在哥林多后书第六章第二节告诉我们说，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搭救了你。看哪、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我们不要等到大水泛滥的时候，那时候没有人能到神那里，已经太晚了。就像挪亚方舟一样，当挪亚的一家进入方舟以后，大水泛滥，所有在方舟以外的人不能再进方舟，已经太晚了，都被洪水除灭。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的神啊，求你不要远离我，拯救我的主啊，求你快快帮助我。诗篇第六十三篇第一节如此的说，神啊，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的寻求你，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渴想你，我的心渴慕你。 这是我们一个人在地上能够以神为中心，想思念天上的事，不思念地上的事，是因为在地上我们所有的一切将来都会失去，因此我们的眼光要定睛在天上的事。至于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容不容易啊？真的是非常的难的。不在神的保守之下，我们不会以天上的事为念，乃是专以地上的事为念。地上的事是短暂的，都会过去，以地上暂时的得着取代了俗天界做神儿女的名分、福分、地位、产业，这代价太大了。我们不要被撒旦欺哄，不要失去长子的名分，我们要做得胜者，不要紧紧的得救，不要让我们在基督的台前看见我们的功臣都被烧了，那都是草木禾秸，不能存到永远。我们要求主为我们保守我们所托付他的，让那些都成为金银宝石，好在鉴察的日子得神的喜悦。如何能够在地上没有所爱慕的呢？这不是鼓励我们在地上不积极的过生活，也不是给人有借口让我们不努力的尽自己的责任。在地上也没有所爱慕的，乃是不让任何地上的人事物占据了我们的心，取代了神的地位，因为这就是拜偶像。拜偶像使我们中了撒旦的诡计，贪恋世俗，失去长子的地位与祝福，不能做得胜者。如何知道我们没有拜偶像呢？在地上我们是否真的没有所爱慕的呢？除非我们进入圣所，爱慕神的话，思想神的话，遵行神的话，赞美神的话，我们不能说我们在地上没有所爱慕的。具体的表现就是我们爱慕神，亲近神，热切地向神祷告，渴慕读神的话语，喜悦一同来敬拜神，殷勤地传福音服侍人，忠心地尽神托给我们的职事。诗篇第56篇第10节如此的说：我依靠神，我要赞美他的话，我倚靠神，我要赞美他的话。神的话是配得赞美的，神的话是永远长存的，天地都要废去，神的话一点一话都不会废去。神的话让我们蒙指引，是我们脚前的灯，是路上的光。神的话让我们心里快活，胜过丰收五谷的人。我要向你的圣殿下拜，为你的慈爱和诚实称赞你的名，因你使你的话显为大，过于你所应许的。在诗篇138篇第2节里面讲，这过于你所应许的也可以翻成超乎你的名声。神的名是至高的名，但是神要显他的话为大，过于神的名声。感谢赞美主，今天下午2点钟在教会有4位年轻人要受洗，他们信主了以后关心别人的灵魂，愿意向人传福音做见证，愿付代价，愿意在今后的日子凡事讨主的喜悦。就今世而言，他们是非常的年轻，有强健的体魄，有极快的反应，有刚强的心智，有美好的前途，他们真是人人所羡慕的年轻人。他们有节制，他们看重那永恒的事，他们倾心等候神，他们看重那召他们进入那永远荣耀的父神，他们的一生变成有永恒价值的一生。感谢主，神借着基督之家第二家的基密周夫妇的耐心、爱心、劳苦与宽广的心，每周六来回6个小时服侍这些年轻人。他们也给我们机会，让我们能够参与。今天在我们的中间，让我们一同欢喜快乐。我们也有一位苏圣姊妹，也是随时来服侍他们。当他们在受训练的时候，在他们念书，在他们求学装备自己的时候，苏圣姊妹只要一通电话，她立刻来服侍这些年轻人，无怨无悔，不计代价，在异国他乡给他们无限的温暖。还有一些美国教会的牧师他今天主任牧师也会来到我们的中间，他们教会也是这样的来爱这群跟他们不同种族不同语言的人，他们愿意教他们英文，愿意安慰他们的心，愿意让他们在孤单寂寞的时候得到眷顾。愿神继续使用我们教会，直到今天他们这4位对我们来说是出熟的果子，也是别人所做的功来鼓励我们。在他们之后还有25位已经接受了主 我们继续不断的去传扬福音。我们已经有四队短宣队去到他们的中间，每一队差不多有20人左右。我们希望啊，这样啊，每隔一个礼拜我们开车去服侍他们，让他们知道这里有一个家，就是基督之家第三家，就是爱他们的家，是他们可以得到安慰的地方，也是他们可以接受神话语的装备，让他们成为神国的精兵。接着诗篇73篇26节又讲到，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但神赐我心里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这真是将今世的眼光转向永恒。当我们肉体和心肠衰残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肉体是暂时的，无论怎么保养，无论怎么锻炼，也不能让我们的身体在永恒中不朽坏。这个世界的结局已定，凡有形质的地球被烈火消化融化烧毁的时候都不能存留，何况是我们这必朽坏的身体呢？在彼得后书3章10到13节里面如此的说，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必有大响声废去，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融化，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义居在其中。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盼望这些事，就当殷勤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摘，安然建筑。这永生的盼望在旧约中其实早已显明，诗篇第16篇第8到第11节如此的说，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我们最近也在查哥林多后书，哥林多后书第4章16到18节里面给我们有这么好的一个提醒，就是所以我们不上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我们这自战自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当我们的眼光从今世转到永恒的时候，我们就发现神是我们心里的力量。我们的力量是非常的薄弱，在传道书8章8节里面讲到，无人有权力掌管生命将生命留住，也无人有权力掌管死期，这场征战无人能免，邪恶也不能救那好行邪恶的人。我们需要知道我们的本体，我们行善无能，惧恶无力，我们无法胜过那掌死权的魔鬼，我们也无法抵挡那世界的引诱。我们必须来投靠神，我们必须让神成为我们的力量。怎么让神成为我们的力量呢？我们要赞美神。我们来到祷告会中不是以人为中心的，不是一个报告会，祷告会中不可以没有神的话，也不能没有真实的认罪，更要紧的是祷告会是赞美神，是让神在我们中间向我们说话的聚会，让神彰显他荣耀的地方，也是神引领我们要走圣洁道路的地方，让我们的心灵再一次被洁净，让我们的灵能够欢呼，能够喜乐，被神的话语光照，让神的爱浇灌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祷告会是学习亲近神的机会，是以神为中心的聚会，是等候在神的面前让神带领我们的时刻，是让神在教会中得着荣耀，使神的心意得到满足的聚会。希望大家尽量来参加周三晚上的祷告会。诗篇第18篇第1到第6节如此说，耶和华我的力量啊，我爱你， 耶和华是我的言辞，我的山寨，我的救主，我的神，我的磐石，我所投靠的，他是我的盾牌，是拯救我的脚，是我的高台，我要求告当赞美的耶和华，这样我必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曾有死亡的绳索缠绕我，匪类的急流使我惊惧，阴间的绳索缠绕我，死亡的网罗领到我。我在急难中求告耶和华，向我的神呼求，他从殿中听了我的声音，我在他面前的呼求入了他的耳中。感谢赞美主，神是我们的福分，是我们永远的福分。感谢主，神所创造的都是美好，他把永生安置在我们的心里。虽然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就像传道书三章十一节所讲的，但是啊，神所赐给我们的福分也是超过我们眼睛所能看见，耳朵能听见，人心想象不到，神为爱他的人预备的，真是让我们惊讶，让我们欢呼，让我们喜乐。有一个家中有九个孩子，父母出身卑微，是乡下泥水匠的后裔。九个孩子中排名第六的啊，这个孩子四岁的时候父亲就过世了。寡母赫尔顿白翠是一位敬虔的妇女，她舍不得将孩子送走，她抵押了房子，自己亲自照顾孩子，有时还出去帮佣，独立养活一家。因着贫穷，她的一个儿子离家出走，音讯全无，有好多年的时间都没有回家。白翠主日一定带着儿女上教堂，上主日学。这个孩子就是17岁离家到他舅舅那边去卖鞋子的穆迪。他不是很喜欢读书的人，但是他有一位主日学的老师金波 Kimball 带领他觉志。那天来探望他的时候，就在他工作的地方，在鞋店带他信主。从此以后，穆迪每天早晨四点钟起床，热切的祈祷读经。他告诉人，如果要加增信心的话，最重要的就是读经，一天读许多的章，将圣经每一年都读一遍。他有的时候是跪下来读经，他随时默想神的话。40年来，他在世界上视为至宝的就是圣经。他是一位以神的话语，以神的爱，以神的福音巨大的影响大西洋两岸的大布道家。但是他也做个人布道的工作，他曾经与75000人跪下来祈祷，单独的做觉志的祷告。他重视圣经，开创圣经学院。在1899年12月22号他洗劳归主，临终的时候，他还轻轻地对他的妻子艾玛说，你是我的好妻子。于是就荣耀地离开了这个世界，与亲人暂别。临别的时候他说，地在退后，天向我开启，这是何等的美好，如果这是死亡，没有比这更荣耀的。他的见证长存，许多人称他为有福。我们今天也是要按我们的情理来爱我们的妻子，爱我们的儿女，在世上做美好的见证。这些根基都在神的话语中，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也听见家庭中有一些的冲突，甚至有人告诉我说，牧师你在台上要讲不可以有家暴，丈夫不可以打妻子。圣经上面告诉我们，丈夫要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体，丈夫要为妻子舍命。不要说打妻子，就推一下妻子也不行。彼得跟从耶稣基督，从一个打鱼的人变成一位神在人的面前非常谦卑的人。他告诉做丈夫的说，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也就是跟妻子有美好的关系，因为妻子比我们软弱，与我们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妻子，这样便叫我们的祷告没有阻碍。这是在彼得前书三章第七节里面讲到的。当然我们的妻子也需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因为姐妹比弟兄会讲话，妻子责备丈夫的时候，丈夫气在心里，最后受不了了就动手打人啊，这是不可以的。求主怜悯，求主帮助我们，要用神的话来告诉我们，我们要爱妻子，就像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一样。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神的话语能够让我们的心得蒙保守，让我们可以有机会来见证神，来述说他一切奇妙的作为。诗篇七十三篇二十七到二十八节继续如此的说：远离你的必要死亡，凡离弃你行邪淫的，你都灭绝了。但我亲近神是与我有益，我以主耶和华为我的避难所，好叫我述说你一切的作为。这里我们看见远离神的必要死亡，死亡的定义乃是远离神，罪人必须接受神的救恩，否则不能得救。凡信耶稣基督是神独生子，而且是独一的救主，是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的，他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为什么行淫乱的都要被灭绝呢？行淫乱就是行属灵的淫乱，乃是指着我们这个人贪心就与拜偶像同罪。我们行淫乱，使得我们这个人失去了得神给我们奖赏的机会，是非常的可惜。神因此管教他的儿女，不让我们的心偏邪，被撒旦欺骗。撒旦的来的目的乃是要欺骗、杀害、毁灭、控告，最后把我们领到灭亡之中。我们需要知道撒旦最厉害的武器就是用世界来吸引我们，让我们被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所吸引，让我们不能够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让我们离弃神，让我们的心偏离神。因此神警戒我们，以色列人在旷野，他们十次的抵挡神，他们经过了神领他们出埃及那样的神迹奇事，使红海都分开，将天上的玛拿供应他们，然而他们仍然是自我为中心，仍然是常常的抱怨，额间心硬，以至于二十岁以上的那个世代全都倒闭旷野，只有加勒和约书亚，因为他们倚靠神、仰望神，他们拒绝拜偶像、行属灵的淫乱。上周五我们教会正在查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里面讲到保罗提到他曾将哥林多的信徒许配给一个丈夫，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保罗怕他们的心或偏于邪，失去那像基督所存纯一清洁的心，就像蛇用诡诈诱惑了夏娃一样。这里讲到凡与世界苟合行淫的人，犯了属灵的淫乱，干犯了神的圣洁，得不到神的奖赏，得不到神赐给我们所有的祝福，这是非常可惜的事情。我们要经历神的恩典，所以这里说我亲近神是与我有益，我以主耶和华为我的避难所，好叫我述说你一切的作为。这里有三件事情我们注意，第一个是我们亲近神是要认识神，亲近神是与我们有益处的，不亲近神是与我们有害处的。神所做的一切都是为我们的益处，我们能够明白吗？撒旦所做的对我们一切都是欺骗，他曾化妆成光明的天使，而且他的差役也装成仁义的差役，他至终的目的是要摧毁人。我们要倚靠神，我们要亲近神，因为亲近神是与我们有益，我们必须认识这一点。第二个，我们要倚靠神，我们要以耶和华为我们的避难所。避难所乃是我们进入的时候，撒旦仇敌无法攻击，无法胜过我们。我们生活中有一些偶像，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有一些事情是让我们分心，让我们不能来专心爱主的，我们要远离这些事情。我们要进度，我们要倚靠神，不要倚靠自己。第三，我们要传扬神。诗篇讲的好多都是要传扬神一切的作为，神让我们有份于述说神的作为，这是何等的恩典。诗篇让我们能够深刻的认识神，让我们有灵命的经历，这个经历是以人对神的渴慕为起点，真正经历到人身心灵的尽头，看见人生的有限，产生对神的律法的认识和敬畏，最后尝到并述说神无限的恩典。我非常喜欢诗篇第十九篇里面所讲到的，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我们的心容易偏邪，我们的心需要被唤醒，我们需要警醒， 在神的面前，因为那是靠耶和华的律法，耶和华的话语是全备的律法，它能够指导我们当行的路，它能够使我们的心苏醒。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我们如何能够有智慧呢？如何不浪费时间呢？如何不走迷的道路呢？因为唯一的方法就是来到神的话语的面前，因为神的法度是确定的，是确切的，不是模棱两可的。让那全备的律法使我们的人心苏醒，让那确定的法度使我们有智慧。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有什么能让我们的心中快活呢？是因为神的话语是正直的，他训勉我们，是让我们知道我们这个人是被造，是要彰显神的公义跟正直，神的恩典、慈爱和荣耀。感谢赞美主，我们的心可以快活。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我们的眼目若昏迷，我们需要过一个洁净的生活。耶和华的命令，我们遵守那爱人如己的命令我们就能够做一个清心的人，主就能洁净我们，因为清心的人必得见神。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神的话语是永远长存的，我们世上所有其他的一切都不能存到永远，只有神的话语跟我们遵行神的话语所做的工作是做工的果效随着我们。感谢赞美主，在基督里可以保守我们所托付他的直到那日，所交托他的直到那日。哈利路亚。神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神的话语没有虚假，是完全公义的。神的话语借着诗篇第十九篇第七到第九节这样清楚地写明出来。是的，每当读到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我的心就苏醒。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我就得到智慧。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我的心就欢喜。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我们就能够耳聪目明。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我们就发现在永恒中我们有盼望。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神的公义临到我们的时候，遵行神话语的必得公义的冠冕，都比金子可羡慕，且比极多的金金可羡慕，比蜜甘甜，且比蜂房下地的蜜甘甜。感谢赞美主，求主帮助我们，求主让我们饱尝他的慈爱，一生懂得欢呼喜乐。我们盼望神拯救我们脱离诸般的患难和压制，但是神要赐给我们的是远远胜过这些，还要让我们渴慕他。许多人信主很多年了，仍然停留在属灵的婴儿时期，只求神的帮助，求神的施恩，求神的祝福，求神的医治，不求生命的成熟，并不渴慕神，不想深入的认识神，侍奉神。于是神允许难处临到我们信徒的身上，好让我们在难处中悔改，不再依靠自己的力量，愿意单单依靠仰望神的拯救。当神的拯救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看见远离神的人遭到毁灭，亲近神的人得到保全，我们就更加的愿意远离罪恶，因为我们的肉体使我们现在罪恶软弱的捆绑之下无法挣脱。感谢神，在基督耶稣里，我们因着神的怜悯和拯救脱离了律法的定罪，使我们能在神恩典的祝福下，靠着加给我们力量的主全心的爱他，凡事都能行，处处荣耀神的名，忠心的侍奉他。今天有四位长老的人选要正式请求大家为他们代祷。我们经过两年来的寻求、祷告、训练、实习，以及长老会全体的推荐跟长执会的印证，我们盼望继续借着弟兄姐妹一同寻求神做进一步的印证，让他们能够承担起本教会新长老的职分。接着两个月中，若弟兄姐妹对新的长老人选或对选立长老的过程有任何的问题或意见，请向长老会任何一位牧长反映，长老会与新长老人选将做进一步的了解与反思，并对所提出的问题或意见做适当的回应。恳请众弟兄姐妹将这些事放在祷告中，也特别为牧长团队以及新长老的人选代祷， 这些新长老的人选是张国光弟兄、张振阳弟兄、萧家全弟兄跟宋伟林弟兄。长老乃是受神托付来牧养群羊，带领教会的方向，并且与牧师密切的配合，给教会带来稳定的力量，并且抵挡异端。做长老的必有谦卑的心，并且愿意为羊舍命。我们没有一位是配的，我们无论是牧师长老都是蒙神呼召拣选。我们深感自己软弱无能，我们依靠神的话语，我们认定教会的根基就是神的话语，就是基督是神的儿子的这一个启示，他就是道成肉身的主，他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他所说的，他所行的，就是我们一切信仰的根基。我们感谢赞美主，他必以他的圣言引导我们。让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再一次的把自己恭敬的仰望在恩主的手中，求主引领我们，求主用你自己的话提醒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要存单一的心，要热切的渴慕神的话语。主啊，让我们昼夜思想你的话语，让我们能够愿意乐意的遵行你自己的话语，接受你自己话语的光照，承认我们非常有限，甚至不能知道自己的错失。求主赦免我们隐而未现的过错，求主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不容这罪辖制我们，我们便完全免犯大罪。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我们祷告感谢，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